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项特别节目。在最近我们一系列的为大家做到一些有关医疗跟在相关的一些重要的题目当中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也希望我们谈一谈什么是临终关怀，或者是被称之为安宁服务。而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非常著名的一位内科医生，那么有关他刚才的资料介绍，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在美国已经服务了数十年的一位主治内科医生，那就是洪林品先生。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洪林品医生上我们的现场。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著名医学博士洪林品医生。洪林品医生拥有美国内科专科特考文凭、美国内科委员会老年医学特考文凭、台湾中山医学院医学学位、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医学学位、台大医院内科专科医生、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主治医生、纽约皇后医疗中心主治医生。洪林品医生擅长糖尿病、抑郁、高血脂、呼吸、肠胃、胃痛、感染、肾炎、风湿、神经、失智等。洪林品医生法拉盛健康咨询电话：718-886-6625，718-886-6625。
您好，洪医生。
啊，你好。
是，我知道您在纽约呢有自己的诊所，那么同时你也是纽约长老会皇后医院的主治医生，也是皇后医疗中心的主治医生。但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很特别啊，我们讲的跟您定下来的叫临终关怀和安宁服务。另外呢，还有一个题目是预防医学，我们想如果今天时间比较紧的话，我们留在下一次来谈。那么今天会讲到临终关怀跟安宁服务，定了这个题目之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您会同意啊，或者是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两个很特殊的题目，而且也是我们华人经常不太愿意谈的，总是觉得好像有点不吉利，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讲可以来形容它。那么的确在你从事做医生的这么长的数十年时间当中，是不是你也同样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对很多人的时候，事先没有先做决定说到底在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上要怎么样子去走这一段的时候，那所以等到真的发生了事情，人已经昏迷不醒的时候，那接下来的时候到底是医生，那就经常找不到可以做决定的人，或者是说你家里面的情况如果比较复杂，包括说好几个小孩子，那有一些亲戚朋友的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那经常就是出来好几个人，那有不同的派系，有的人觉得说需要比较积极的去治疗，有人觉得说人生走到这个时候，那应该也画上一个句点了。那所以如果没有事先安排好这些，到最终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做的时候，有时候医生也不知道到底听谁的。
是，那么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做医生的经验当中，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医生往往是不是也在最终会做一个决定，还是最终还是把它交给病人的相关亲属来做这个决定呢？是不是你经常会感到会很挣扎在你的心灵方面？
要走到最后这一段的时候，已经先事先做好他自己的一些文书作业，就是包括说他先学，先白纸黑字写好，当他人昏迷不醒的时候， 人已经变成老年痴呆了，已经不太能够再做决定的时候，那到底说他需要不要做一些包括像说鼻胃管、胃食管到底要不要放，然后要不要接受洗肾的服务，那甚至包括说要不要接受抗生素啦，或者是说要不要接受呼吸器的氧气的治疗，那到底要不要输血，如果他已经事先先决定好，那这些大概就是我们主要是先 honor 病人本身自己的意愿。那当然如果说病人没有事先做好的时候，那接下来大概就是说看看说家里面的小孩子啊，通常都是大部分的时候在中国人很多时候有一些时候是长子来做决定哈，大概在以往的社会通常都是长子来做决定，但是现在的社会大概比较男女均等，所以比如说你有好几个小孩子，那大概小孩子可能就变成要大家来开一个家族会议，大家得到一个 consensus。但是这个时候很多的情况其实你不太能够预料，因为现代的社会不像以往的社会大家住在一个屋檐下面，
所
以大概都是每天看着比较知道说彼此的情况，然后比较知道说已经昏迷到的老人家的情况。那有些时候比如说老人家固定的跟其中的一个小孩子啦，一个儿子啦或女儿住在一起，那其他的小孩子、其他的女儿啦或儿子，可能有的甚至远在欧洲啦，那或者是有的还在台湾的啦，那这些人可能大概一年两年甚至有时候是更久才来接触这些老人，所以这些小孩子或者说这些家属的对于这个老人的印象大概可能都还留在五年前、十年前，那所以对于他们而言，他们大概觉得说，哎，这个老人家一向身体非常的健康，那所以发生了这个事情，那当然要救啊，为什么不救？那可是你如果说以疾病的情况来讲的时候，那有些时候你在年纪大的老人的时候，有一些人其实他的往下衰退的时间其实很短啊，那特别是说哈，如果说从大概比较中年啊，五六十岁就开始比较体弱多病的这些人的时候，他的到最终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
是，
就说你就看着他其实一路一路一路一直下来，那个时间可能五年十年也许比较久的时间，就是说这些人就经常身体不好，那拖着五年十年最后才走到最后一段，那但是有很多特别年纪特别长寿命特别长的，就是说活到九十几岁一百岁的，他们的死亡过程其实很多时候是浓缩在最后的一两年，就看他一辈子好像身体都很健康到九十几岁啊，但是到九十几岁的那一两年的时候，然后情况就下降得很快，然后到很快到最后的一步了，这样。所以如果说你不常接触的那些家人，他的印象留在五年十年前的时候，他有时候甚至会来怪罪说在最后决定到底要不要积极的治疗的这些家人呢、所以有时候甚至家族里面会有冲突这样。
的确我们也从一些新闻呢、或者是我们的左邻右舍会听到类似像您刚才所谈到的情况，因为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到变成八十几岁的老人，他所面临的岁月对他的摧残是不同的阶段。六十几岁可能他还可以撑一段时间，可是到了八十几岁，一个感冒可能就会夺去了老人家的生命。所以在临终关怀这一方面，您刚才的意见就是特别希望孩子们或者是这个当事者本身要早一点做好对自己安排的决定啊，或者是告诉孩子，或者是自己写下遗嘱，要怎么样在自己有非常危急情况的时候要懂得要怎么样来进行安排，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解释呢？
对，大致是这样子。
那么您在实际的病例当中，因为我知道您是一位非常知名的，而且在我们的大纽约地区啊，也是从事内科这一方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没有碰过类似这样的实例，而使得老人家因此而受到一些辛苦，会因为家人的这种意见的不统一啊，或者是他自己事前没有做好安排，结果到最后在他走的时候就变成不是那么样的如他所愿，或者是说他的临终关怀结果呢并没有得到一定的照顾，会不会有这样的具体情况，您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这种情况其实蛮多的啦，就是说如果说没有事先想过这些事情，那没有事先跟家里的小孩子啦、家里的其他的亲人做好沟通的时候，那真的哪一天比如说突然一个中风啊，突然一个感染败血症躺下来的时候，那当真的说比如说我们叫一个救护车到家里面来的时候，那救护车的那些医护人员那发现说心跳已经快停了，或者是心跳刚停，那呼吸可能快停了或者呼吸已经停了的时候，他问你家属说要不要急救，要不要按摩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都兵荒马乱的。
是的，
那给这些医护人员的做决定的时间，或者说医护人员给你们家人做决定的时间，可能大概就是30秒、1分钟这样。
是。
或者说你没有决定的时候，那根据法律嘛，那大概就是说一路做到底。
是。
因为这种是人命关天的事情，那他的工作本来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你如果家人还在这边犹豫那边犹豫，那医护人员或者是救护车的人员大概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一路做到底。等到真的说都做完了之后，然后到时候才发现说病人5年前、10年前有决定说这些事情，或者甚至跟一个比较朋友而不是真的家里面的这些小孩子有讲过说，万一真的到可能变成植物人的情况，那些他可能就都不要做什么事情了，那大家再来做后悔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事情都已经太晚了，这样那个大概就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处理的啦。
是，那么讲到刚才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不是在我们很多华人的老人家里他们都不太愿意很忌讳来谈呢？因为他自己都很矛盾，到底我要不要救自己，要不要他们用比较入侵的方式来抢救自己。那么很多老人家呢也很矛盾，所以他们常常没有办法在一个非常理性平和的状态当中来跟他自己的晚辈孩子讨论这样的问题。
对，就是我们比较常碰到的，比如说跟年纪大的人问说那如果真的说到哪一天突然发生什么事情，心跳停了，呼吸停了，那我们要不要做心脏按摩，要不要插管接呼吸器，要不要那常听到的一个回答就是说，那看看吧，我如果说旧的会当场做决定，可是 pandemic 改变了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说新冠疫情之后，那现在很多的时候你要病人送到医院去，那大概医院就是把病人收住院去了，那很多时候你家人不在身边的。
是的，
那所以说在医院里面中间发生了什么变化，病人的情况变差了，那突然到需要做急救的这个时候的时候，那基本上旁边是问不到家属的。
是，
而且像我们刚刚所讲的这种的需要做决定的时间，大概就是那几分钟的时间
是的，
他有时候不见得真的还可以说我拿一个电话找到你现在的家属，因为在医院里面情况也很复杂了，就是说大家医生也怕被感染，护士也怕被感染，所以不像以往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 这边喊一个口令，那我马上可以找到你的电话号码，马上可以打电话问到家属，
嗯，
家属到底要怎么样做决定、
嗯、
那等到他真的做完这些步骤的时候，可能大概时间就已经拖很久了，
嗯，
那所以有些时候他也只能够说啊，该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等到结果出来，那再来跟家属沟通了。
嗯哼，那像临终关怀在目前这个特殊的情况呢，我们借此机会也希望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比方说年纪比较大了啊，做父母的应该体谅到孩子们的压力也很大，所以自己呢先要把自己的身后事，自己想要交代的话都要先说清楚啊，听明白，让孩子们了解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就像刚才医生们跟我们所谈的，到底救不救，救到什么样的程度，要不要插管，要不要做一些特殊的这种有关的医疗服务，等于是从外入侵的从外入侵的方式，而且有的时候呢，即或是被救回来，可能这个生命的品质也会有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这呢，要鼓励我们的老人家，不要讳疾忌医，也不要觉得谈论这个生死大事的安排，觉得很迷信啊。我觉得在这一方面，作为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应该有一个现代的观念，同时呢，也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与死啊，在最终的时候让我们走得安宁快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在你往年的所碰到的，应该也有一些重症啊，或者一些类似我们华人老人家的情况，他们是不是对于临终关怀都比较忌讳，而且甚至常常因为这个临终关怀会跟孩子产生很大的矛盾呢？以您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部分的时候差距其实很大了，是吧？其实说我比较早的时候，其实也在台湾，当主治医师一小段时间了，这样，那后来才来美国，两边的情况其实有一点差距的哈。我们讲这边的情况其实大概变异就比较大了，那有些时候要看每个人的家庭情况，有时候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如果说我们遇到的这些是第一代的移民来的，那这些在这边的时候啊，有些是其实是不是在这边接受教育，不是跟这边的文化但是这些人有些时候是我们觉得说这些人比较有冒险精神嘛，
是的，是
一代移民到这边来，那有另外一部分的人其实是小孩子已经来这里的，然后一段时间之后才把这些老人家接到这边来的，
是的，
那这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差距，
嗯，
啊，大概你比较真的说第一代自己移民到这里来的，大概比较可以融入这个文化里面，或者说他们比较试着去融入这个文化里面，所以有些时候比较可以这样讲嘛，哈，
嗯，
那至于说有一些是一亲跟着小孩子来这里的，那可能比较保持着原来的一些文化习惯，这些人就有些时候大概都是说，那小孩子到时候再做决定了，这样。
是的，是，所以呢，在今天我们谈到临终关怀啊，这一个部分问题就蛮多的，如果细分的话，甚至包括如果家里头有两三个小孩，或者是有这个孩子有男的有女的，是不是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意见，同样是自己的孩子带大的，但是碰到父母要跟他们讨论这个临终关怀的时候，孩子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想法，而因此会给老人家带来很大的这个选择上的一个困扰，你有没有碰到过？
我们碰到过的，甚至于说我有时候给这些年纪大的，那比较差不多可能需要走到人生最后一段路的这些老人的一个建议，一个讲法是这样，
是，
就是说有一些一部分的其实也不是真的说带给小孩子的困扰，那但是我其 实给他们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当你是白纸写黑字写下来，你自己想要怎样不想要怎样，那特别是当你不想要做什么事情，不想要到最后变成植物人的状态，那引起小孩子的造成小孩子的一个负担的时候，甚至你可能更需要把你的这些所谓的 advancedirectives 啊 living will 啊这些事情白纸黑字写下来，可能更减少你小孩子的一个困难。那有时候我们碰到的一件事情，像中国的很多时候碰到的一件事情是这个样子，那父母可能就已经是躺在床上了，
是
那就已经是在植物人的状态了，这样
是
小孩子觉得这个样子也很辛苦的，然后可能已经决定要放弃的。可是有些时候就会碰到一些比较远房的或者甚至不是太远房的亲戚冒出来啊，这些人的时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啊，甚至我们碰到的有一些如果更传统的这些亲戚出来的时候，
是
啊，
哇那惨了
这些小孩子
是
来比如说小孩子说哎这个已经这么辛苦了，那我们不要洗肾了，这个已经这么辛苦了，我们不要再插管了。其他的人会不会觉得哎，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不孝，你怎么不要急救，那怎么会觉得这个是你的负担，可是实际上每个家庭他有他家庭的一些困难点，
是的，
这样那也没有说这些的决定就是不对的。可是当有一些，因为我们总是想说哎，别人的那出来讲话总是比较容易的，是吧？
是。
那但是当你真的自己天天看着自己的亲人躺在那里，那什么都不能动，然后身上插着这个那个一堆的管子的时候，那个心理的感受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我曾经也看过啊，在朋友的医院，他的父母插着管子，那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觉得蛮残酷的一个现象，就是父母的年纪那么大还要受那么大的辛苦，然后呢做儿女的呢又于心不忍，但是父母的生命已经在最终的最后这一个时间，常常也会让他们没有办法做决定。而且是不是中国人传统的孝道啊，或者是周围人对他的这个判断，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会让这个老人家更吃苦呢？
对啊，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看着的总是比较容易的，
是
真的碰到的时候大概就比较困难，那甚至说还担心道德上的绑架。
是道德绑架啊，这几个字我们要好好的记住，很值得，很值得大家深思。
也好了，那我就是都不要做，这是我的决定。那这个我白纸写黑字写好了，交代给我的小孩子。那你其他的这些七亲八戚的啦，哪里的朋友来的时候，那白纸黑字拿出来，这个是我的决定，你不要去指责我的小孩子。
是，所以您刚才说的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安排，就是事先请到相关比方专业的律师啊，或者是有亲朋好友作证啊，然后白纸黑字把它写下来，这样子呢大家彼此啊在心理上都会比较平衡，而且比较感到安心。其实我觉得老人家也不希望拖累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不希望爸爸妈妈走得这么样的辛苦吧。
是，大概是这样。那但刚刚你讲的一些部分大概有一点点出入的。
是您说对。
一般的一个迷思，一个不是太了解的一个部分。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临终做一些安排，做一些决定。我们刚刚讲的一些 living will 啦，然后像那个power attorney 啦，那些部分跟 health proxy 的那个 form 的时候哈。不见得真的是这些文件都需要去找律师去做。
哦，就是医院就可以做了吗？可以让他们
就可以做，
很快的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因为有些时候是不是在这个手续上越简单越给老人家没有大的压力呢？
我刚刚讲的这些部分哈，
嗯，
有一点点差距，就是说有一些部分是真的需要律师，甚至需要公证的。
是的，
那个部分通常是牵涉到的是金钱的部分。
哦，财产的部分，嗯嗯。
不是财产的部分，
哦、是
或者应该这么说，就是说因为我今天不是在讲遗产啊什么这些，
对对对，是。
都是在医疗上面，
嗯嗯，
医疗上面有一个 power attorney of finance， 但是这个部分的牵涉到的是说，比如说病人有一些财产，
对，
但是当他到最后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已经老年痴呆了，
是，
已经昏迷不醒了，已经变成植物人的状态的时候，
那
但是他的这些医疗的账单怎么样子去处理，怎么样去支付，
是，
那包括说。再讲比较实际一点的好了，
是，
如果说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些存款，但是他的小孩子来照顾他的时候可能有自己的经济的负担了，
是，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老人家存款啊储蓄啊是他的房产的部分，那折一部分出来然后支付给这个小孩子，让这个小孩子来照顾已经年老的爸爸妈妈，
是，
那这些部分可能都是要先处理好，那这个部分是真的比较需要律师啦，然后比较需要公证啦，因为这些牵涉到的是个人的财产的问题，
是是，
好，那这个部分是需要的，
嗯，
至于说其他的我们讲医疗代理人啊 health proxy 的这个部分，
嗯，
那甚至有一部分advanced care 的里面的一些决定的时候，
嗯嗯，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不需要经过律师，甚至不需要经过公证。
是，
那在纽约州的卫生局的网站上面，其实就可以 download 下来供。
哦，有这样的相关的空白文件，你只要把它下载，然后把它填好就可以了。
对，你只要下载，然后它上面通常是需要你找两个见证人，
是的，是是，
哦，那这 form 上面你可以指定说你要让谁来当做医疗的代理人，
是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人事不行，如果今天是已经不能做决定了，已经老年痴呆的时候，
嗯，
那接下来是谁来帮他做各式各样的这些医疗的决定，那甚至那个 form 上面让你可以指定两个，比方说第一顺位你给谁做决定，那万一这一个做决定的人找不到人，或者同时也发生什么其他的意外的时候，那接下来是谁来做决定，那这个 form 上面的时候同时让你可以先写上去，就是说你要自己先做什么样的决定，比如说真的心跳停了要不要急救，那真的不能吃的时候要不要放胃食管，那如果说真的肾脏功能衰退的时候要不要取肾，那如果说需要的时候要不要输血，那这些事情可以先写上去，甚至在纽约州的那个 form 上面，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去写说，那如果真的说不幸是已经过世了的时候，那到时候要不要捐赠遗体的部分，或者是说如果还有可以有用的器官的时候要不要去捐赠，那大概可以自己填了签名，然后在签名的同时找两个见证人一样就是签名写上去，那这一份就是一个正式的文件，那你可以把这个文件摆在家里，把这个文件给小孩子，把这个文件给你的医师，那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你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去找谁，如果说这上面因为医疗的环境非常的复杂，
是的，
很多事情不是你在事前可以想象得到，那全部都写上去，如果真的把每个情况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时候，这个可能大概就是一本书可能也写不完了，你说爸爸你要不要用抗生素啦，要不要用哪个治疗啦，那那个部分可能很复杂，所以有些时候这个上面就是大项写的，那小项可能就是指定给某个人来帮你做决定。 那这样子的时候，大概就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医师啦、护士啦、其他的人员都知道怎么样子来进行最终的这些安排。
是，我想在刚才我们听了医生跟我们讲的这一段谈话啊，洪医生，我在想我们这一生要走完真的很不容易啊，要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决定，有的时候往往作为这个当事人是不是也很忌讳不想去想这些问题，但是你是不是也碰过就是因为他不想他没有做，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呢要做一些决定，结果给他的孩子给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带来了一些困难呢，做不了这样的决定。
对啊，很多时候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尤其家庭很复杂的，这个问题就更复杂了。
嗯，
每个人有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想法。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甚至里面是不是有包括到经济啦那上面的一些问题在里面。那但是有些时候，如果说自己先做好决定，那可能会让其他的家人啊、后代孙啊这些就比较不会有这种困扰。
是，各位听众，我们在今天为您访问的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内科医生，他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内科医生啊，也是非常巧合，正好他们告诉我要来访问洪林品医生，谈一谈临终关怀。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要谈的是有三个项目，临终关怀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安宁服务以及预防医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谈到临终关怀就已经是有点欲罢不能了，所以有关的安宁服务，就是人在生病到最终我们要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可以做好一个安排，跟我们的医生跟医院跟我们的法律相关的人员做好自己这样的安排。我想我们在下一次的访问当中请洪医生来跟我们谈谈安宁服务，也谈一谈预防医学，好吗？
好，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谈。
当然有机会，我希望让洪医生多一点时间，因为他本身是非常著名的一位内科医生，那么在将近30多年的行医生涯当中，他也一定碰到了很多类似的这种病例或者是案例，那么他的亲身的经验以及他所面临这些情况的时候，病人跟他讨论的问题，或者是他在实际的临床方面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我希望在下一次的时间当中我们再来跟他一起分享。在今天我们的这段访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谈完了临终关怀就先告一个段落，下一次的时间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您访问洪林品医生。非常谢谢你洪医生。
谢谢你。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